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的恩友，你是陪伴我们的主，我们没有任何的什么艰难是你不陪伴在旁边的，主，这是你应许我们的，而且你借着圣灵上帝与我们同在，你借着你的道与我们同在，因为主你说你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我们借着你都可以到父那里去，我们也求主耶稣基督你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圣经真理，使我们与主同行，使我们与主同心，你带领归正教会，你带领全地属你的儿女多多领受你恩惠的福音，我们晓得那恶者竭力想拦阻我们，使我们不能到基督教里面，到了基督教又拦阻我们，想让我们仅仅做一个宗教徒，但是主你要引导我们领受着恩惠的福音，领受着因信称义的道，使我们都心灵得自由得释放，我们把我们接下来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主耶稣基督你的手里面，求主你祝福我们，使我们因信称义的道可以讲解得清楚，使你的百姓得造就，特别求圣灵上帝来高摩我们的讲台，因为讲台不过是一个卑微的器皿，但是主你应许我们说，我们虽然是瓦器，但是在我们里面有宝贝，主祈求你使讲台发出的是大光，能够将你的真理讲解清楚，也求圣灵上帝来高抹所有听到所有你的百姓，使我们领受了这道的时候，我们心灵就得自由，我们就得成长，我们就得安息，我们就得力量，就是我们可以在各处在各城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求主怜悯你的教会，怜悯子民，求主耶稣基督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求主耶稣基督你在我们当中行走，你将你的七星，你将你的荣耀彰显在我们当中，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关于因信称义的道，那么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因信称义呢，我们讲因信称义和这个重生之间的关系，因信称义和重生之间的关系，我们之前讲因信称义从第一次到现在，我们已经讲到这是第七大部分了，前面我们第一次又用了两次来讲因信称义真理的重要性，是不是？然后第二部分我们讲了什么是义，何为称义，就是你要明白义的本体就是上帝，义和上帝之间的关系。那第三部分我们讲了说神称罪人为义，是不是？大家还记不记得，只有上帝有资格有能力可以称罪人为义，因为上帝有能力，而且我们所有的犯罪都是冲着谁去的呀？都是冲着上帝去的。所以如果就是我们讲的，假设保伟弟兄他，我得罪了他，我跟保伟弟兄说，我说请你原谅，他可以原谅我，对不对？但是我得罪了保伟弟兄，但是我跟金超弟兄讲说，徐弟兄请你原谅，有没有意义呢？没有意义。所以只有上帝可以赦免罪人，因为我们的罪是得罪他的，我们所有的罪都是向他去的，所以他可以赦免我们，而且他有能力，他有意愿，他有恩慈要赦免我们。那么我们讲的第四部分的话，我们就讲了说称义和律法之间的关系，就是你看到义的标准是什么，弟兄姊妹，是律法。但律法有没有能力使人称义呢？没有，律法如同镜子一样使人知罪，让人知道自己是个罪人，让人知道需要的是谁啊？耶稣基督。所以你要看清楚，所以我们反对不反对律法，弟兄姊妹？我再问一个问题，恩典反对律法不反对？恩典和律法一样不一样，弟兄姊妹？不一样。但恩典反对不反对律法？因为律法是从哪里来的？从上帝来的。恩典呢也是从上帝，所以上帝能不能又把恩典赐给我们又把律法赐给我们的时候，这两个互相打架呀？不会。所以恩典救恩其实完成了律法的要求，我们之前讲的称义和律法之间的关系，因为你要被称义一定要满足律法的要求，我们能不能满足律法的要求？不能，因为律法要求的什么？完全，是不是？你犯一个罪就等于犯了重条了。所以从律法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要被称为义的话，一定要有一位完全遵行律法的人，那个人是谁，弟兄姊妹？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不是仅仅钉十字架的时候满足了律法的要求？不是。还有什么？他在地上活的33年半，从出生一直到他钉十字架，他都满足律法的要求。我再问一个问题，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是不是赐律法者？因为他是上帝，对不对？但是主耶稣基督是赐律法者，但主耶稣基督有没有取我们真实的人性？现在主耶稣基督是不是在天上？他在天上现在违反律法不？会不会现在在天上他说在地上我要守律法，在天上我不用了，会不会违反律法？不会。为什么不违反律法？因为律法是表达了赐律者的性情，谁赐下的律法？上帝，对不对？所以主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不反对律法， 在天上的时候他也不反对律法，所以主耶稣基督才讲了说天地都要废去，但是律法要不要废去啊？不要。那么律法不要废去是不是指的我们要活在律法之下？弟兄姊妹，是不是我们要活在律法之下？不是。你们我们以前是不是活在律法之下？是，我们以前活在律法之下。我们之前带着大家读过罗马书，不是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最后那里面讲的说，罪的毒钩，死的毒钩，罪的权势是什么？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什么？就是律法。所以罗马书七章一开始跟我们讲说，如果我们还是跟律法是丈夫和妻子的关系的话，我们就该受什么？受咒诅，我们就该受律法的管束，对不对？但是耶稣基督来了，我们还在律法之下不？不在律法之下了，我们在恩典之下了。我们在恩典之下不等于说我们是反对律法的人，你明白吗？就是你跟律法的关系变了。就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当中有很多弟兄姊妹还没有结婚，你没有结婚的时候，你跟各个弟兄姊妹都是要彼此相爱的，对不对？阿们不阿们？阿们。你结婚了以后是不是要特别爱你的丈夫或者爱你的妻子？是不是？关系变了没有？变了。但是等不等于说你跟你结婚以后我就开始对别人要恨了，我只能爱我的丈夫或者我的妻子，其他人我只能恨，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你必须明白这点的时候，所以我们还在不在律法之下？弟兄姊妹，不在。我们还能不能靠律法讨上帝的喜欢？不可以。但是我们恨不恨律法呢？不恨。但是你必须知道，我不恨律法，我要不要回到律法之下？不要了。就像一个丈夫和妻子，他们已经离婚了，就我们跟律法已经怎么样？离婚了。怎么离婚呢？我们怎么跟律法离婚呢？弟兄姊妹，你怎么死的？你活得好好的，你怎么跟律法就离婚了呢？耶稣基督死了。这就是罗马书七章里面讲得很清楚，我们跟基督一起同死，所以基督代表我们死，基督代替我们死，基督带着我们向律法死了。那么我们向律法死了，所以律法对我们不再能够要求了，所以我们对律法是很尊重的，你明白吗？所以保罗讲的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的。叫我犯罪的是律法还是我里面的罪？弟兄姊妹，罪。所以律法定得可好了，但是我里面的罪性得不到解决，我里面的罪不看律法还好，一看律法我里面的罪性怎么样？反而喷发出来。所以是不是律法激起了我的罪，还是我的罪性对律法我有一种强烈的反感，对不对？那人对律法有强烈的反感，这就是人的罪性。所以这个罪性能不能靠遵行律法得到解决呢？不能。因为律法越来你的罪性越喷发，就是我们罪的一个本相，一个本质就是悖逆，就是抵挡。所以你不讲还好，你越讲我越抵挡。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这样说，那我们反对不反对律法？不反对律法。但是我们必须知道，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要得救是靠律法还是靠福音？所以律法和福音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律法和福音是不是互相矛盾？我再问，矛盾不矛盾？不矛盾。但是你不矛盾，但是你能不能用律法得救？不可以。所以马丁路德讲说，在我们心中如果有基督，律法就不能存在我们心里面；在我们心中如果存律法，基督就不能存在我们心里面了。你明白他讲的意思了？就他的意思不是说律法是邪恶的，而是对我们这个罪人来讲的话不行。一女不能失二夫，是不是啊？我们人要结婚的话一定是一男一女结婚，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如果你跟律法结婚，他是讲这个意思，你就没有办法跟基督结婚。你如果跟基督结婚，你就不要再想着跟律法结婚了。那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就是你要讨上帝的喜欢，还要不要靠遵行律法来讨上帝的喜欢？不要了。你靠谁讨上帝喜欢？耶稣基督，基督的义。耶稣是我的义，耶稣是我的圣洁，耶稣是我的公义，耶稣是我的救赎。所以你要看到这里，这是我们之前第四部分讲的说，那么认识称义和律法的关系。第五部分我们讲到说，称义和基督的生和死，是不是？就是基督从这方面我们讲的说，我们这些人都死在罪恶过犯当中，说我们还能不能靠自己得称为义呢？不行了。所以基督要为我们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当中，基督要为我们钉十字架，就是我们之前强调说基督为我们活，像我们刚才唱那首诗歌，以前为我们活，现在也在为我们活。特别我们强调他33年半那个时间，他活是为我们，代表我们来去怎么样顺服律法。所以律法的要求在基督身上是得到了完全的满足。赐律者就是天父，看到基督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他受洗的时候有一个声音，就是天父说的话，对不对？天父怎么说？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个话你有没有发现上帝用这个话对 比如说以赛亚说，比如说对亚伯拉罕说，有没有这样说？没有，只有对基督说，因为基督是完美的。亚伯拉罕有软弱，以赛亚也有软弱，历世历代的众圣徒都有软弱，都有得罪主，都有违背律法的时候，唯有这一位生的时候没有违背律法，死是为什么死？是为了满足律法的要求而死，因为犯罪的他必死亡，基督担当我们的罪，所以他要死，而他生的时候是无罪的人，所以能够担当我们这些罪人的罪，能够为我们这些罪人死，这就是福音。而我们能做的事情是什么？接受。我们能做的事情就是接受，你接受不接受？所以什么叫信，弟兄姊妹？所以有些人说，哇，基督教的信仰是最高超的，对不对？阿们。是不是最奥秘的？阿们。但是基督教的信心是最复杂的，阿们不阿们？我不阿们。因为基督教的信心就是因为它最简单，所以大家说我不信，都我们都像乃曼一样，你知道吗？乃曼说什么？就叫我叫约旦河里面去洗七次，我的皮肤就好了，我的大麻风就好了。你我们在我们叙利亚，我们那边的河不比你们的河好得多，何必在你那儿洗呢？我想着你总在我手头上摇手，搞一些仪式，乌龙乌龙搞一通，然后让我好，你就是让我去河里去洗就好了，就得救了。其实基督教信仰之所以被人藐视，被人不接受，因信称义之所以被人不接受，其实最重要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它最简单，我们都不接受。啥就这么简单？就信了耶稣就得永生了，我接受他，接受他做我的救主，就把我的罪算给他，他的义算给我了。有没有这么便宜的事呢？便宜不便宜，弟兄姊妹？便宜，在你这里不是便宜，是白白的。圣经上面用白白的这个词，但是在他便宜不便宜？不便宜。他付上了什么代价？是生命的代价。他付上的是没有其他人能付上，弟兄姊妹。天使能不能付上这么重的代价？付不上。天使付不上。他是上帝，他上帝道成肉身，取了我们真实的人性，才能付这样的代价。我再问一个问题，圣灵能不能付这样的代价？
不能。
不能。为什么不能？因为圣灵没有道成肉身，道成肉身的是基督，取了人性的是圣子，所以只有天地之间，只有他是我们和上帝之间的中保，只有他能够做成这样的工作。这就是基督的生和死对我们的意义重大非常。你凭着信接受，你就有永生，你明白吗？所以好多人要把它搞得很复杂，不，你这样子是假信，你这样子是小信，你这样子是不信。我们说不，我要告诉你什么是真信，好不好？因为假信啊，这些东西的多得很，我跟你讲了一大通，你心慌慌的走了没有用。我要告诉你什么是真信，真信就是这么简单，你接受不？你接受不，弟兄姊妹？而且你说我去原来接受，后来不接受了，有没有用？有没有用？我再问你，原来接受了，现在不接受了，有没有用？你还有没有永生？为什么还有呢？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是教义上面的说法。我们说回到神人关系来讲的话，你一旦接受了，那么你的得救是靠你还是靠上帝？所以你说我软弱了，我又不信了，我落在一个不信的光景里面，如同不信的光景里面的时候，上帝的信使能不能被你的软弱给搞破？他说算了，这个人都如同不信了，这个人现在发誓说不认识我了，所以我就让他不得救。会不会这样子？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人曾经记载在圣经上面？有没有？有。否认了几次？三次。谁啊？彼得。主耶稣怎么讲？主耶稣有没有跟彼得说，彼得今天晚上你要经历三次地狱然后又活过来？有没有这样说？主耶稣没有。主耶稣说，彼得，你今天在鸡叫之前要三次不认我，但是我已经为你祈求，使你不至于怎么样失了信心。你坚固起来以后，回头去坚固弟兄去。这里面就讲了你这得救的信心会不会失去？其实不会，就是这个你的信心有的时候因着你的软弱如同被遮盖了，但是这个信心不失去。所以我们之前发过一个这个灵修短信，我们说信心不是确据，确据不是信心。确据是什么？我坚定的相信我一定能够上天堂，这个叫做确据。但确据和信心一样不一样？不一样。确据是从信心里面生出来的。所以你不能，你问一个弟兄说，你是不是坚定的相信你能上天堂？哎呀，不太敢保证。哎呦，你这样子我很担心你没得救，你能不能这样说？不能。你就要问他，你信不信耶稣？我信。但你相不相信自己一定能上天堂？我还是有些担心。好，那么你这个时候你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你应该说，弟兄，我相信上帝的信实，上帝的能力，他会保守你的。
因为这样的人多不多？其实很多。阿明念的是这样子的观点，你说我是改革宗的，我告诉你，你是改革宗的也好，阿明念的也好，你改革宗能改革宗过保罗吗？你改革宗能改革宗过以利亚那些人吗？是不是？你能不能改革宗超过大卫？你跟主的关系能不能超过大卫？弟兄姊妹，大卫曾经有没有说过，说我终有一天要死在扫罗手里，失去信心没有啊？好像如同失去信心的，但是主托住他不托住？托住。所以很多弟兄姊妹都是这样软弱。所以我们之前跟弟兄姊妹讲过，说我们是因信称义的人，对不对？还是因为认识明白因信称义而称义？你是因信称义呢，还是明白因信称义而称义？因信称义。所以你只要信耶稣，哪怕你不太明白因信称义，你都是称义的人，你在天上我见得到你，这就是信心。所以你就明白保罗在他书信里面，我以前看的时候很纠结，纠结什么？他讲说谁谁谁他们的名字是记在生命册上，哇，我说怎么可以这样写呢？后来想想，对，保罗上过三层天，估计上三层天的时候生命册偷偷看过两眼，所以知道这两个姊妹在生命册上。是不是讲的这个意思啊？不是，信，信心，我用信心看你，我知道你是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我相信你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面。不是保罗代替了圣灵来去说，姊妹弟兄，我说了你一定在上天堂，你放心好了，你变成不要求耶稣了，变成来求我，行不行啊？不行，李长寿就是这样子变成长寿主了，是不是？其实是很可怕的异端邪教，是不是？不是这样子的，而是说我凭着信心看，弟兄姊妹，只要你信，那么天国是你的，称义的地位是你的，永恒是你的，永生是你的，天堂是你的，你明白吗？因为不是你自己的能力，而是上帝的信实，这是我们需要去知道。那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说称义和从最终得释放之间的关系，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我们讲的称义就是一个人怎么样子啊，罪得赦免了，就是我们的使徒信经里面讲说我信，第十句讲的我信什么？罪得赦免，小子你的罪赦了。称义就意味着一件事情，上帝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很多的软弱是说我们还没有明白什么叫罪得赦免，但是我们急急忙忙就想说我怎么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怎样讨上帝喜欢。我说你先安息在罪得赦免里面，你相信你的罪赦了吗？你没发现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一遇见艰难的时候，其实已经忘记这一点了，忘记在上帝面前求怜悯求安慰，忘记了上帝已经赦免你了，然后结果开始穿无花果树叶裙了，遮盖自己，没有啊，或者怎样子。不，你不需要这些，你要晓得的就是，小子你的罪赦了，耶稣基督为你死了，你已经从罪中得释放了，你已经不在罪的权势之下，乃在恩典之下了。真的，这一节经文我都不知道听过多少遍，但是听到心里面去，你听了多少遍，照着我们所当知道怎么样，我们还是不知道。我们真的是要这样的谦卑，所以我们说你去谦卑自己领受这些的时候，你知道说我已经从罪中得释放了，以前的罪，现在的罪，将来的罪都不再能够辖制我。我们还里面还有没有罪？弟兄姊妹，有，但是这些罪现在是做我们的主还是做我们的奴？他已经不能再做我们的主了，你知道吗？所以你一生都有罪在你里面存在。我们说罪能不能放在杯子里？弟兄姊妹，可不可以我里面的罪吐进去，哎呀干净了，今天能不能这样子？弟兄姊妹，罪能不能放在非位格非没有灵魂的造物上面？可不可以？不能够。所以罪不能够这样，所以罪一定要在有位格的人里面才有罪。所以当我们讲的说我们一生不能摆脱罪的存在的时候，就是指你这个人里面肯定还有罪，但是你已经从罪中得释放了。就像我们讲的一样，就是说你要清楚知道说你是属基督的，罪不再做你的主了，而你是能够得胜罪的，你要靠着主的恩典。当然我们有的时候不运用信心的时候，不在主里面的时候，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妥协的时候，你会经历过程中的失败，这就是罪的权势，这就是罪的威力。但是你胜过罪的权势，你有那个生命在你里面，这是我们之前跟大家讲。那我们今天要讲到第七点，就是称义和重生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好多弟兄姊妹的软弱就体现在这里，就是很多人弟兄姊妹，我们再问上帝称我们为义，这个义是谁的义？
基督的义。
基督的义，是不是？是基督的义。完美不完美？
完美。
但是你有没有听说过另外一种说法，上帝使我们称义，上帝使不使我们重生？一个得救的人可能不可能没有重生啊？
不可能，他一定重生了，对不对？所以有些人说上帝称我们为义是指着我们那个重生的生命，重生这个生命好的还是坏的，弟兄姊妹？这个好生命它有没有义？有没有义？所以有些人说上帝称我们为义是指着这个生命里面的义，合不合乎圣经，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去讲这一段的经文。那么我们还是先翻开圣经，再读我们的熟悉的经文。大家打开罗马书第三章，我们再读这段的经文。罗马书第三章，我们再读这段的经文。我们读罗马书第三章21节，我们读到第26节。罗马书第三章21到26节，我们用起音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
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如今却蒙赐了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
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
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
弟兄姊妹，这里面不断出现的一个词叫做神的义，是不是？这里面可能不可能指的是我们里面那个新生命的义？你里面新生命那个义能不能称为神的义？弟兄姊妹，不能的。这里面讲的是神的义，你明白吗？这里面讲的是神的义。我们再往后翻，翻到罗马书第五章，我们再来读一段的圣经。罗马书第五章，我们读从第12节到21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罗马书五章12节到21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这里面是讲亚当和基督之间的对比。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没有律法，先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算罪。
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将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
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是那恩典？那因耶稣基督一人的赏赐，岂不能加给人的众人吗？
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
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红门有王所赐义的，岂不能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
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
因一人的义，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
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
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
所以弟兄姊妹，这里面讲的清楚不清楚？这里面不断强调的义人，义人一个人的顺服，一个人的义，一个人的恩。那么这里面讲的很明白，我们说义就是对上帝律法的顺服，对不对？所以这里面讲的义，那么我们说因信称义，那个称义所归算的义是谁的义归算给我们？耶稣基督。而且我们讲的称义就是归算的意思，如果是上帝重生你那个生命里面有了义，那么用那个义来说的话，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叫做重生的生命里面的义。这个和圣经所启示的一致不一致啊？不一致。所以你必须清楚看见这一点，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借着这里面的经文，我们说大家要去晓得，要去知道称义和重生之间是不一样的，他们之间有密切的关系，但是他们是有不同的。他们之间的密切关系特别体现在我们刚才读的经文5章18节，这里面讲的说，众人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什么得生命了。所以得生命就是人重生这个角度和称义来说的话，它之间有密切的关系，我们讲的说是环环相扣，但是它彼此不同，你必须搞清楚这一点。如果我们搞不清楚这一点的话，那么我们就常常会掉在网络里面。你要去看这里面我们刚才读的亚当和基督之间的不同，最大的不同在哪里？亚当是什么？是罪的开始，对不对？亚当是堕落了，把罪引入到这个世界里面，而基督来了，把义带给我们，这里面就是不同。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你要去看到我们说讲到称这个重生和称义之间不同，我们要讲三点。第一，你要认清罪。 你要认清罪，就是从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来看的话，其实每一个罪人他都意识到发现一个最重要人生之中其实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不是房子，不是车子，不是别的东西，而是罪的问题。我怎么解决罪的问题？我这个罪人怎么把罪的问题解决掉？其实这是人心头最大的 压的一块石头。你们发现，你说不，现在都什么时代了，大家都不讲罪了。我跟你讲，人之所以不讲罪，是因为这个是压力最大的事情，是不是？人不讲不等于没有。你有没有发现，有些夫妻在一起谈话聊天，然后讲讲讲，什么都不什么都讲，有些人就是不讲房子。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知道为什么不讲房子？因为他们房子是他们家庭最大的压力。你有没有发现，有些夫妻在一起谈谈谈，什么都谈，就是不谈他儿子，因为他儿子是他最大的压力。你不要以为说人不谈就说人已经解决了，人用无花果树叶群遮盖自己，但是罪的问题没有解决。我们说对罪人来说的话，他发现有关于罪这方面，他有两个必须解决的问题。一个是罪跟生命的关系，罪跟生命的关系就是你会看到这里面讲到说，罪从一人进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所以其实人之所以会死，是因为跟罪有关系，因为人是罪人。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只要罪的问题不解决的话，死的问题解决不了。所以人必须解决的就是生命。我怎么得生命呢？我怎么能够脱离罪，这样子我的生命才能彰显出来？我怎么能够胜过这一切呢？所以我是不是靠自己修补？我是不是靠自己遵行神的律法？我是不是靠遵行礼仪来解决生命的问题呢？解决不了。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不读了，就是大家应该记得，就是关于重生，我们还是读一下关于重生的 经文。大家达到约翰福音第三章，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来读这段的经文。约翰福音第三章从第一节我们读到第十五节，约翰福音第三章一到十五节，我们用起因的方式来读这段的经文，因为这是关于重生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我们用起因的方式来读。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
这人夜里看见耶稣，说：“阿拉，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事的，因为你存的真理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
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
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
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
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
我随着一次水，你今年不会生命，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
尼哥底母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
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的真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所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
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未学习，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
除了人，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
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照样要立起蛇，
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好，弟兄姊妹，我们读到这里，我们为什么要读这段经文？这是关于重生最重要的一段经文。因为尼哥底母，你会看到他是很小心的，很谦恭的去找主耶稣，对不对？他说：“夫子，他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然后我去问你，如果没有神的同在，无人能行。”但主耶稣马上好像打断他，很不礼貌跟他讲了，是不是？你没有发现主耶稣没有说：“哎呀，你很谦卑啊，你不错。”主耶稣没有，主耶稣马上跟他说什么：“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这个实实在在的意思，原文的意思就是阿门，就是我阿门的告诉你，我是不说谎言的。我告诉你，人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那么我们回到我们刚才所讲的关于罪的问题，就是尼哥底母他认为说，我要能够进神的国，他是确确实实的相信有一个天国的，他相信这个国会降临。而且尼哥底母他认为说，我只要加入到我本来身为一个犹太人，这个国就是我的了。所以我只要在这个实实在在的国，而且他有个观念是认为这个国会在我们以色列当中去实现，这样子的话，他认为说只要有了这个保证，我就一定能够进天国，我就一定能够见到天国。结果主耶稣基督把他这个给他打破了。主耶稣告诉他说：“不行，不行，你不要以你的族群 为满足，你不要以你说你是一个犹太人为满足，不，你要重生，你要有一个新的生命，再到的新生命，这个新生命才能够使你进神的国。所以我们说罪人有一个问题，他就必须解决的就是这个生命的问题。你为什么会犯罪，弟兄姊妹？因为你是一个罪人的生命，你必须有一个，所以我是一个罪人的生命，那我能不能借着修补这个生命使我得上帝的喜悦呢？这是人常有的想法，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不行。主耶稣说人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所以尼哥底母就慌了。你有没有发现尼哥底母就慌了，他说那这样子，那我都老了，我妈妈肯定更老了，是吧？我妈妈肯定更老，你看我四五十岁，我妈妈起码七八十岁了，我还能回到我妈妈肚子里面再生一遍吗？是不是？他就问的其实是这个意思嘛。他因为他很惊讶，他觉得说，因为在以色列人犹太人的观点里面说，我身为犹太人就保证我能上天堂，而且我是一个，尼哥底母是什么人？是不是法利赛人？弟兄姊妹，这里尼哥底母是不是法利赛人啊？是。你要注意看，大家不要一想法利赛人都是不好，所以尼哥底母肯定不是法利赛人。不，圣经上面讲说尼哥底母是法利赛人。保罗是不是法利赛人？是。所以尼哥底母认为说，我身为犹太人，我又是一个法利赛人，这双重身份肯定保证我能上天堂。没想到主耶稣说你要重生，你要重生，他就晕了。他想到我是犹太人，我这个身份，我身为亚伯拉罕的子孙，还不能保证我上天堂，那什么能保证我上天堂呢？他这个时候开始急了，对不对？主耶稣说你要重生，他说他想挑，其实我想也有点挑战的意思在里面。我妈都这么老了，你让我妈再怎么生我，我再回我妈肚子里面，我这么大个，我生的时候才三斤多，四斤五斤六斤七斤，反正就这个顶多是这个斤数，是吧？我现在是多少斤你知道吗？如果尼哥底母现在六十斤行不行啊？不行，那是严重偏瘦，对不对？160斤有可能，对吧？所以我怎么进我妈的肚子呢？我进到我妈妈的肚子里面，她能把我再装进去吗？装不进去啊，怎么回事啊？所以他就问这个问题。所以主耶稣就告诉他说，不，圣灵重生你，圣灵重生你，圣灵如同风一样，你必须从圣灵生。而且主耶稣就再打破他一个错误观念，主耶稣说从肉身生的就是什么？就是肉身，从灵生的才是灵。你要重生的意思不是你回到你妈妈肚子里面再生一遍，不是你这个人怎样子，而是你被圣灵更新，你就是生命的改变。这是我们必须知道。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罪人他发现自己是个罪人的时候，他要解决的问题，生命的问题。其次他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罪人在律法面前的问题，就是我们讲的称义，对不对？你要看到说我要不再被定罪，这是很重要的，是吧？只要定罪，只要说我还是个罪人，那么我就无法安息，所以我必须被称义。所以弟兄姊妹，我再问，称义是不是必须的？
是。
重生是不是必须的？
是。
对罪人来讲的话，这两个都是必须的。你不要以为我们讲称义就去打重生，我们说称义和重生之间有不可割断的关系，但是你不要给我搞混，是吧？就是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现在已经很少人有人做这个，我妈妈他们那时候比较多，现在可能有些弟兄姊妹还会做缝衣服。你要缝衣服的时候是不是拿一个针穿个线，对不对？针和线能不能离开？你拿一个针不穿线，然后在那我很殷勤的缝啊缝啊，有没有用？缝了一晚上然后拿开还是几片布，对不对？你明白吗？但是你说我针和线连在一起才能把衣服缝好，但是针是针线是线，对不对？你能不能把线拿着一根线说我的针呢？那人家会怎么说？你说这个人精神有问题了，对不对？你会拿着针说这是我的线，人家说这个人精神有问题了吗？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重生和称义之间有关系，但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对于罪人来讲的话，重生需不需要？需要。你要见神的国不重生行不行？不行。你要见神的国不称义行不行？不行。那我再问弟兄姊妹，刚才主对尼哥底母讲的重生是谁做的工作？圣灵做的工作。所以称义是谁做的工作？天父。所以也是上帝做的，对不对？你明白不明白？所以我们称义这方面，我们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我说主啊主啊，看我看我，给我称义给我称义，是不是这样子给你称的义？是不是你自己抓住上帝捞住上帝然后给你称义了？不是，你是被动的，对不对？重生你是不是被动的？你有哪个人是自己把自己生出来的？我们有哪个人你举手说我不是我妈生的，
啊，是我自己把自己生出来，有没有这样子的？没有。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讲到我们之前一直跟大家讲的恩典来讲的话，重生是不是恩典？
是。
称义是不是恩典？
是。
所以恩典从来是从上帝发出来的，还是被我们勾出来的？是上帝发出来的。你明白吗？所以罪人需要救恩，所以重生是救恩的一部分，称义也是救恩的一部分。所以你要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所以重生向我们做出的保证就是我们要从上帝那里得一个新生命。称义向我们做的一个保证是什么？上帝看我们是义的，是好的。我们记不记得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我们对称义的看见要从两面去看。称义首先像我们上次讲的，意味着我们罪得赦免，上帝不再看我们是罪人。但另外一面必须看到上帝看我们是什么？是好人，是义人，是可喜悦的。你相信不？你相信就好了，就安息了，你知道吗？就是上帝不单说小子你的罪赦了，而且上帝说我好爱你，我很喜欢你，我在你身上看到都是好的。你说这个上帝撒谎？上帝不撒谎，上帝绝不撒谎。但上帝看你为好，为什么？再问，为什么？因你的义还是因基督的义？弟兄姊妹，是不是因为你里面重生这个生命？你这个重生的生命是不是真实的？弟兄姊妹，是真实的。但这个生命在今生的表现完全不完全？
不完全。
你这个重生的生命在今生能不能达到律法的要求？
不能。
你说不，我的新生命达到了，旧生命没达到。我说你是精神分裂啊，可不可能？弟兄姊妹，你能不能这样划分自己？你发现有些人就是这样子，所以他一定要维持维护那个说上帝是靠指着我里面的那个重生的新生命称我为义的，所以他就精神分裂了。所以他就说上帝是看我这个新生命，不看我的旧生命。我们有时候讲解的时候让大家去明白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有时候用这种讲解，但是讲到称义的时候我们绝对反对这种说法。你明白吗？上帝称你为义看的是谁的义？我们刚才读了两段的圣经，耶稣基督的义。基督的义完美不？弟兄姊妹，
完美。
有没有可能有任何人的义在超过基督？
没有，
没有了。所以上帝看见这样的义会不会说你完美？他如果看到这样的意义还说我不完，我觉得你不完美，我不满意，那就糟糕了。那就说明上帝不满意的是谁啊？是基督了。你明白吗？那就说明上帝说我对基督定十字架不满意，我对基督那一生遵守律法不满意，这就糟糕了。基督为什么从死里复活？是因为他已经完全满足了上帝一切的要求，上帝喜悦他，上帝满意他。你必须看到这一点。所以那你要知道这些的时候，所以我们说称义和重生，它对于我们这些罪人来讲的话，我们这些罪人都是被动的，都是上帝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都是上帝施恩于我们的，但是他们之间有不同。你必须清楚去看见这些。所以我们说要认识重生和称义之间的关系，你要知道从罪认清罪，从我们这个罪人的角度来讲的话，我必须被称为义。从我是一个罪人的角度来讲的话，我必须重生。从我是一个罪人的角度来讲的话，我需要有一个新生命，不是补一补，我补不了了。这个生命补不了，这个生命只能像我的罪一样被投在深海里面去。我需要一个主耶稣基督跟尼哥底母讲的说，人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但是我们一样道理说，我们要能够站在上帝面前的话，我需要神的义，就是谁的义啊？基督的义披在我身上，算给我。虽然算给我了，但依然是基督的义，所以他一直是完美的。不是基督，我就再举个例子，因为我再举个例子，李嘉诚是不是很会经营？是不是很会经营？我们以里面骄傲的时候就会觉得说，李嘉诚不就是比我机遇好啊？给我那么多钱的话，我也搞得很好，这是骄傲的人。如果你谦卑，你会不会这样说？不会。如果你谦卑的话，你巴不得入股到李嘉诚的公司里面去，对不对？因为他太厉害了，给他100万他一定能赚1000万。但给你100万能不能保证赚1000万？能不能？不能。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如果基督的义给了我，然后我努力，我努力，然后最后我做的完全，还是基督这个义就是基督的，基督一直保持他完全。所以是基督的义，上帝看基督的义称我为义稳妥，还是把基督的义给了我，让我把它活出来稳妥？基督的义才是稳妥的。我就是用这个道理让你去明白，所以上帝是何等爱我们。因为你不可能，如果真的，首先圣经不是这样讲的，如果真的是基督把他的义分了给你，让你去把它活出来的话，你只会把它活坏。真的，我说的对不对？你同意不同意？真的。我们说现在世界杯开幕了，大家知不知道？ 好，昨天什么荷兰把西班牙打了5-1，你们知道不？你说，咦，梁弟兄这么不属灵，你居然管这些事情？好，这是新闻，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里面可以知道的，是不是？但是我要讲一件事情，你们知不知道？我看中国很可怜那个地方，就是到处发现球赛开打了，赌博也开始了，你会发现是不是？有些甚至是公开的那些网站上面，这个我收的微信，他的那个微信新闻下面就给你下注，可以下注。你看中国可怕不可怕？我讲这个什么意思？你注意哈，不管是中国、美国、世界各国，有一些人是得这个博彩、赌博一下得了大奖的，有没有啊？
有。
有些人买一个什么七色球，嘣一下中了1亿，哇，好了。有些人中了奖以后说，我准备拿500万做慈善。300万买房子，700万投资，然后再多少钱养父母。我跟你讲，一开始计划都是这样子，对不对？是不是都是这样子的？很多人都是这样，有些人戴着面具去拿，怕人知道，但是他心里面的计划都是这样。但是调查过，我跟你讲，凡是得到飞来横财的人，这个财都很快飞走，而且有些人死掉。得飞来横财的人，很多人是早死的，真的。有很多人得了钱财，没过5年就比他没得到这笔钱之前还穷困潦倒，这就是人的罪性。你知道，那你说梁弟兄你扯到哪儿去了？我告诉你，这就是我讲的，如果基督的义给你，让你去搞，你也会搞成这样，你也会搞成这样，你信不信？我不同意，梁弟兄，我是一个敬虔的神的儿女啊！你看，你不认识你自己的罪性，你不知道你自己多么败坏，所以你的安息是什么？是基督。所以真正聪明的人是不是把钱都放在家里面？不是，存到银行去。前一段时间抓那个贪官，说家里面有多少亿，是不是、啊、说这，我说这钱怎么堆呀、啊、是不是、啊、这就是傻瓜嘛，明白？我不是说他贪污傻瓜，我说真正聪明的人，他要把钱放在稳妥的地方。所以义是基督的，稳妥不稳妥？太稳妥了。如果基督的义说给你了，好，给100万让你做生意，你真的能做好吗？我现在就缺100万，有了100万，我们家庭生活就肯定改善。我说不一定，弟兄姊妹，你说那些是不信的人才会这样子，我是基督徒，我告诉你，你一样，是你什么时候变成跟他们不一样了？耶稣不是拯救罪人吗？所以如果基督的义给了你，让你去经营的话，哇，很多悲惨会发生的，同意不同意？所以但是你说梁弟兄，你讲的这样子好像我不需要重生，需不需要重生？需要。你若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你必须清楚看见这些。所以罪人呐、啊，你认清罪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从义的角度，基督的义是我需要的；从生命的角度，我需不需要重生？需要，一定需要。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讲重生，你要认识重生，你要知道重生。你要认识重生的时候，重生是什么意思？弟兄姊妹，重生是什么意思？我们说重生的意思在这里，它有几个意思，大家需要去知道。第一，重生的意思既然叫做重生，就是指的一个重新开始的生命，它意味着重新开始，就是主耶稣基督在里跟尼哥底母讲说，人若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就是说你要有一个新的生命，一个重新开始的生命。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每一个基督徒他被圣灵重生以后，他就开始了一个新生活。所以我们说有些神学家讲的很有道理的，他说对于基督徒来讲的话，他生2次死1次，对于不信的人来讲的话，他生1次死2次，同意不同意？你知道这个是怎么算的？什么叫做基督徒是生1次、这个是生2次死1次呢？基督徒的生2次，第一次的生你妈妈把你生出来的，你作为亚当后裔，对不对？第二次的生指的是什么？圣灵的重生。圣灵重生的时候，所以你重生的时候是你的新生命开始的时候，是你的新生活开始的时候，你整个人不一样了，你整个人不一样了，你明白吗？你是一个基督徒了，你整个连看天气都不一样了。现在还雾霾不雾霾？但是我们很喜乐，你喜乐啥呀？你们家又没装空气净化剂，我不在乎，不是说我不在乎空气干净不干净，而说这些东西已经不再困扰我了，你明白吗？我重新开始了。而为什么说那些不信的人他要死2次？生一次是谁生的？妈妈生的。死2次是指的什么？第一次肉身的死，第二次是什么？永远的死。所以这是不同的。你必须看到，我们说重生，它第一个就表明说重新开始。弟兄姊妹，对于一个被罪压制的人，他知道自己可以重新开始，是一种喜悦还是一种负担？其实是一种喜悦，你知道吗？就好像一个人坐监， 坐了十年监，然后被放出来了，重新开始，重新开始。他觉得坐监好还是重新开始好？重新开始好。他是继续做一个罪犯，是监外保释好呢，还是重新开始好？重新开始。所以我们说重生，他第一个意思是重新开始，第二个意思，重生的意思是指的说上帝要给我们一个新的本性、新的原则、新的目标、新的性情，就是上帝给我们一个新的性情，你有新的目标了，你的生活不一样了，这就是重生在你身上要达成的。因为如果一个人说我重生了，我改变了，但是我的生活目标还跟以前一模一样的话，我们说这就没改变，是不是？你还在老路上走。记不记得我们刚才讲的说重新开始，重新开始就原来往这边走，现在往那边走，原来往下走，现在怎么样？往上走。这是重生要在你里面造成的，重生必然造成的，就是你有一个新的性情了，你的性情改变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性情改变，你原来是罪的奴仆，对不对？弟兄姊妹，我们重生之前是不是罪的奴仆？我们重生之后脱离了罪没有？我们重生之后脱离罪了，我们重生之后脱离了罪的存在没有？没有。但是我们跟罪的关系发生了改变没有？改变了，完全改变。你知道吗？原来罪坐在你的心灵的宝座上面说去嫉妒人，然后你就嫉妒，罪说去贪心，你就去贪心。但是你的生命性情改变以后，罪现在不再坐在宝座上，但罪还在不在？罪还在。所以罪有时候偷偷引诱你苦读一下，然后苦读苦读弟兄，有的还苦读十年都不止，是不是啊？苦读。但是这个新生命，这个重生的生命，他的性情已经改变了。当他突然有一天明白过来说这是苦读，他痛苦不痛苦啊？痛苦。他说我不要再苦读，我要赦免，我要原谅，我要彼此相爱，是不是？你明白吗？这个就是生命性情它必然发生改变的。就是我们讲的说，你看主耶稣基督讲的说，不要把宝贝丢给猪，也不要把珍珠丢给狗，因为猪吃了你把它洗净了，它会怎么样子？回去再滚。狗吐出来的自己又吃，你把好东西给它是没有用的。就是我们说做一个比喻来讲的话，猪就喜欢在泥里面滚，臭烘烘的，是吧？你看到我说，所以国外有些人是很奇怪，我那时候看新闻说，所以人都不正常了。有些人养猪做宠物，所以邻居投诉太臭了，猪的本性就是臭的，对吧？你说你养个小兔子会不会那么臭？养个猫会不会那么臭？不会。所以猫是可以做宠物的。猫你看到我们家原来养过猫，它自己怎么样？它自己毛脏了自己用舌头舔，舔得很干净，你不给它洗澡它也能舔得很干净。当然我们有的时候也给它洗澡，因为这是它的本性。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我们以前作为一个罪人来讲的话，罪在宝座上面管我们，但是现在我被圣灵重生以后，我的生命性情发生了一个改变，我不爱罪了，我爱义，我喜欢过圣洁的生活，我喜欢过敬虔的生活。但是我再问你，过圣洁敬虔的生活能不能完全？不能。你不能完全，所以称义如果用你的义还是用基督的义能使你安息呢？基督的义。所以你要看清楚这一点。所以你爱义，是不是爱义？弟兄姊妹，你爱义，义的最完美的典范是谁？是耶稣基督。所以你看耶稣基督会不会看不顺眼呢？你明白？我再举个例子哈，我们如姊妹会这样子，姊妹会很会欣赏衣服，对吧？你真的喜欢衣服的时候，然后别人有一个模特，我讲的那个模特就是那种塑料做的模特，然后衣服搭配的很好，放在橱窗那里给大家看，你是很懂品味的人，你会不会看到那里很欣赏，还是看了以后不欣赏，一脚想把那个橱窗给它踢烂？会不会？不会。你说哎呀，这衣服搭配的真好，是不是？颜色也好，款式也好，各方面都好，这就是正确的态度。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一个重生的人会不会看耶稣讨厌呢？会不会看耶稣讨厌呢？不会。所以你就发现什么叫做在恩典之下，什么叫在律法之下。在律法之下人不想看耶稣，其实这恰恰说明你在肉体里面，不在那个重生的新生命里面，你想靠自己讨上帝喜欢而不想定睛基督，这就说明你的生命状态出问题了。所以一个重生之人，他的安慰恰恰是称义，他恰恰是看基督的时候，好，真好，我的主又美又善。记不记得在雅各书里面有些人问那个佳偶说，你的良人有什么好处？所以佳偶就讲了，他的牙也好，他的脸也好，他的腿也好，他的手也好，反正好的无比，没有能比的，是不是？你明白吗？这就是真的爱，是不是？如果人家问佳偶，你的良人有什么好，哎呀， 想不起来，糟糕了，这是假爱吗？这是真的爱还是假的爱啊？这就变成假的爱了，你明白？所以义的典范是谁？基督。义的本体是谁？基督。所以你既然得了一个新生命、新性情，这个新性情是爱罪还是爱义呢？
爱
义。所以这个新性情对于称义来说的话，对于基督来讲的话，他会喜欢还是会拒绝？喜欢。所以你有的时候你说不，我在那追求，我不想靠耶稣，我想靠自己，我说恰恰说明这个时候你没有在新生命里面，你这时候要转出来，你这个时候要仰望的就是基督，你要看到上帝给我们重生的时候，他要给我们一个新的性情，这是我们讲的这个，这是重生的第二个，就是他有新的本性。第三个就是你要知道的，说我们说关于重生你要知道的就是什么呢？这个新生是从上头来，从天上来的，是不是？所以尼哥底母问主耶稣说，我怎么回到我妈妈肚子里面再生一遍？主耶稣就讲了说，你搞错了，我不是讲让你妈再把你生一遍，你妈妈如果再把你生一遍的话，你还是什么？还是罪人。会不会他回到他妈妈肚子里面再生一遍就变好了？会不会？不会。所以那些轮回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是不是？你是罪人生的还是罪人？所以主耶稣讲说，不，你这个重生是谁做重生的工作啊？圣灵。若不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这里面是不是把水和圣灵等价齐驱啊？可不可以水和圣灵等价齐驱？可不可以？不可以。水是受造之物，圣灵是上帝。所以这里面水它不是指的水这种物质，而是指的是什么？而是指的圣灵在我里面所做的洁净的工作，你明白吗？圣灵重生你的时候，把你这个人整个洗净了。你知不知道我们这些人都明白，我们今生因为亚当夏娃犯罪堕落的缘故，每一个人生的时候都生在血污之中。阿门不阿门？阿门。我们有一些生理学知识的人都知道，是不是生孩子的时候就会流血，就会生在血污之中。但是这里面讲说圣灵重生的时候是水和圣灵重生，这里面指的是洁净，就是完全不一样，你明白吗？所以这个不是说因为我们妈妈生我的时候她的血流出来了然后使我污秽，不是，因为你是一个污秽的罪人，所以你妈妈才会流血，你同意不同意？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所以不要怪妈妈，就怪你，因为你是一个罪人，是不是？所以妈妈是很伟大的，但是我们生的都是罪人。但圣灵生我们的时候是水和圣灵重生的，所以是洁净的生。这个生下来的生命，像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讲的说，凡从神生的怎么样子就不犯罪。这里面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的意思，是不是指的说我们重生之人就再也不会犯任何的罪？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而是指的说上帝重生给我们那个生命是胜过罪恶的生命。在亚当里面生的那个人，是不是一生出来的时候，那么上帝就首先让他，上帝使他在罪之下？不是，而是他是堕落亚当所生的后裔，所以他对罪根本胜不过。但是上帝说他应许我们在圣灵里面重生，这个生命是胜过罪的。凡从神生的不犯罪，你要有信心。如果我们从圣灵给我们生的这个生命还能被罪打败，有没有意义呢？有没有意义？弟兄姊妹，我再讲一遍，如果圣灵给我们这个重生的生命还是不能胜过罪的话，有没有意义？就没有意义了，你明白吗？就没有意义了。所以圣灵重生我们这个生命，其实它是胜过罪的。这就是约翰一书里面他讲的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的意思在这里。因为你不要搞错了，我们很容易落在一个网络里面说，我是在今生还会犯罪，但是圣徒在今生重生了没有？重生了没有？重生了。所以我们自己用逻辑推说，圣徒是重生的人，阿门不阿门？阿门。圣徒还会不会犯罪？会犯罪。所以这两条加在一起推出一个结论，新生命胜不过罪。所以逻辑能推出这个的，但是圣经怎么讲？圣经说凡从神生的不犯罪。所以你是用逻辑还是用信心？你相信神的话的时候，神给你那个新生命是胜过罪的。所以记得唐牧师讲的，有人问的问题很刁钻，问了一个问题说，圣经上面是不是讲的说神不会让我们遇见的试探是过于我们所能承受的，对不对？这是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讲的。然后有人问了一个很刁钻的问题，既然上帝是这样子的话，为什么亚当一遇见试探就跌倒了呢？是不是上帝给亚当这个分别善恶树的这个试炼，上帝给的都是试炼，是过于亚当能够承受的呢？所以上帝是害了亚当，是不是这样子？唐牧师怎么回答呢？我们相信唐牧师回答是合乎圣经。他说上帝让我们遇见的试炼都是我们能够承受的，但是我们会在试炼面前失败，是因为我们没有支取上帝的恩典。 所以你是承受得了的。比如说这边放了一叠的钱，哇，几万块在这里，其实上帝给你的恩典，你是可以看着这几万块钱然后拿过去交到警察局说捡到几万块，但是你不用这个恩典，你哎呀，最近家里正好缺钱，感谢主，主供应给我了，太好了，揣兜里好了。这个试探是不是你不能胜过的？你能胜过，但是你没支取，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上帝给我们那个新生命，罪能不能胜过这个新生命？胜不过，罪胜不过这个新生命。我们这个新生命一定能够打败罪，但是你不靠上帝的恩典，不活在上帝恩典当中的时候，你会被罪打败，这就是我们的软弱，你明白吗？但是能不能否定这个能力在这里？我再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就我的膀臂来讲的话，举这个杯子是很轻松的，是不是？但是有一天我太灰心了，我太软弱了，然后非常软弱，其实我手臂的力量失去了没有？
没有，
没有。但是我说太软，沙龙弟兄帮我把这杯水给我递到嘴边吧，我太软弱了，我就喝不成，我也太难受。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有没有见过这样子的？有，肯定见过嘛。有时候你孩子，有时候你自己就是这样子，我起不来了，帮我做顿饭吧。其实你是有力量的嘛，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你能不能，因为我这次我拿不起来杯子，沙龙弟兄帮我拿，然后我就说原来我没命了，能不能这样说？原来我已经肌无力了，原来我已经整个人都瘫痪了，杯子拿不起来。过了两天以后我又从瘫痪变成正常了，能不能这样说？不是，你那个生命本来就能拿得起来，但是你这个时候没有在上帝恩典里面，你被软弱，你被过犯，你被试探所胜，所以你觉得啊，拿不起来了，你明白吗？你拿不起来，其实你拿不拿得起来？拿得起来，这就是从神生的就不犯罪，你必须看到这点。所以圣灵给我们重生那个生命是从上面来的，是属天的，这个生命和原来在亚当里面妈妈把我们生来那个生命完全不一样。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因为不明白这一点，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做到。我们有的时候就算明白这一点，但是我们有时候软弱，被软弱过犯所胜。我明明知道，你有没有遇见过？我不举这个刚才，还举刚才这个例子。但有的时候你明明知道自己可以做，但是你那个时候突然憋起劲儿来了。你有没有发现，小孩子会这样，大人也会这样，是吧？突然憋起劲儿来，今天我就不喝了。你惯我，我也不喝了。我口渴我也不喝了，我憋死自己。有没有见过这样子的小孩子？有时候真的是这样子，是不是？他明明肚子饿，我记得我自己小时候也试过这样子，明明肚子饿。有一次我们家吃元宵节吃汤圆，妈妈煮汤圆，那个时候汤圆没现在那么好，煮的时间可长，那高压锅煮的还没煮好，那时候做的真的是不知道是那铁汤圆，那是做了很久。我其实想吃的不得了，想吃的不得了，揭开锅试一试，说哎呦还不熟，揭开锅还说试试还不熟，结果生气了。真的煮好的时候，我妈说来了吃汤圆，我不吃了，我不吃了。你刚才不是一直想吃？我就是不吃了，今天我不吃汤圆了，我要过一个不吃汤圆的元宵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就是罪性，是不是？但是你里面其实能不能吃，弟兄姊妹？可以吃，但是你这时候吃不吃了？你不吃了。但你能不能否定你有吃的能力？我妈妈那时候能不能得出个结论，完了我儿子死了，因为今天不吃饭了，能不能得出这个结论？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是用逻辑而不是用信心看圣经的，他用逻辑的啊，凡从神生的不犯罪，哦我犯罪了，所以我不是从神生的，哦原来我还没重生。所以有些人，我很担心你没重生啊姊妹，然后我们就被吓住了，那怎么办呢？我说你就被勾走了，是不是？我们有些极端加尔文主义的，有些那种勾心术的那种所谓的辅导就是这样辅导人的，人家信了几十年了，我怀疑你还没重生，怀疑你还没得救，然后你自己用逻辑推，哎呀确实刚刚犯了罪，是吧？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完了，而且我故意犯罪。有没有发现这个时候魔鬼另外一句经文又来了，故意犯罪的赎罪的祭就没有了，是不是啊？吓坏了。合不合乎圣经，弟兄姊妹？不合。那里面讲的故意犯罪指的是什么？是不是你像我们刚才讲的，说我圣经说的不可以撒谎，然后我明明知道不可以撒谎，结果我撒了谎，哦完了我下地狱了，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那里面希伯来书里面讲的故意犯罪，希伯来书里面讲的践踏基督的血，都是指的践踏基督的血是什么意思？基督的血在哪里流出来？弟兄姊妹，十字架。 所以践踏基督血的意思是什么？是不是指的你撒了一次谎又撒一次谎？那圣经上面讲，一人虽七次跌倒也必重新兴起，阿们不阿们？阿们。那所以你说那里面践踏基督的血指的是什么？基督的血是跟律法连在一起还是跟福音连在一起？跟福音连在一起。所以那里面的意思指的什么？就是指的一个人顽梗拒绝福音，一直拒绝福音，一直拒绝福音，到死我也不信福音，这个人灭亡不灭亡？是指的这个。所以你不要随便乱定罪自己，因为一时软弱就是我是一个故意犯罪的人，我是一个灭亡的人，我是一个没有重生的人，你搞错了。所以你要看到，我们说从重生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个重生是从上头来的，是上灵圣灵在我里面做成这样的工作的。所以你要知道我重生没重生，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要知道自己重生没重生，你要看你信不信。重生的证据是不是我行得很好？重生的证据是不是我做得完美？不是。重生的证据就是我信不信基督。我们后面还会跟大家去讲，就是重生和称义之间的关系，重生和信心之间的关系。重生之人才有信，而你信就表明你已经生了。我的儿子都这么大了，我要不要怀疑他生过没？哟，我儿子是不是09年生的呀？也许不是哦。会不会这样子啊？他都活蹦乱跳到你面前了，你明白吗？我们有时候会怀疑你会，比如说妈妈爸爸有的时候，中国人有这个不好的习惯，有时候骗孩子，对不对？我小时候就这样子，爸爸妈妈我是从哪儿来的呀，是吧？小时候会问嘛，是吧？爸爸妈妈又不想跟你讲生理卫生，所以爸爸妈妈就跟你讲说垃圾桶里捡的，是吧？好，我们会怀疑，我们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你这个时候会不会你怀疑的是自己活人还是死人，还是你会怀疑哦，原来你不是我亲生爸妈？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你能信就表明你重生了，你怎么就怀疑这个？你应该怀疑，说连普遍恩典之下，人在这个时候是怀疑这个到底是不是我妈呀，是吧？打我打这么狠是不是我妈呀，是不是？我们有时候会这样子。但你有没有怀疑过自己是个活人呢？不用怀疑，因为你在活，你明白吗？所以我要知道我已经重生没重生，我的依据是什么？我在信，我有信。那我有的时候信，有的时候软弱，好像落在像不信一样的光景里面。但是我想，就像我刚才讲的道理，你必须清楚你会有软弱的。你有的时候这个信的生命没活出来，不代表你没有信。所以小心那种反复离地把人的信心给离坏的那些假归正假改革宗的东西，那些东西是败坏人信心的。不给人讲基督，整天叫人归正，可怕不可怕？可怕的不得了，可怕的不得了。这种改革宗离他越远越好，你宁可到他们说的堕落的福音派里面，也不要到这种改革宗里面去。这种人是败坏人信心的，你必须看得清楚，知道这些。所以我们要清楚去看见这些，这是我们讲的，说你要知道说上帝给我们的重生，他是从上面来的，这是圣灵如同风一样垂着自己的意思吹，是你重生的，使你重生的。你要认识重生。另外我们说，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就是重生是从上面来的。我们原来在亚当里面生的是在下面生的，是不是？我们是从尘土造的，我们所生的是亚当的后裔生我们的，但是重生是圣灵生你的。圣灵用什么生你？圣经上面告诉我们，圣灵是用圣道来生我们的，你必须看到这点。所以你是从上面，你得到一个属天的生命。所以圣灵从上面生了你，所以你的家乡在哪里？弟兄姊妹，你的家乡在天上，这才讲得通，明白吗？所以有些人说你们基督徒可矫情了，明明都没去过天堂，说天堂是我家。其实我们说当然天堂是我家，因为我是从上面生的。你怎么从上面生的？你眼睛看不见，肉眼看不见，因为圣灵是像风一样。风你能不能看见？风你能不能看见？我吹了一口，你看见了没有？没有。风你没看见，风只能是吹动什么东西，你能看见风的果效，但是你却不知道风是怎么吹的。圣灵也是如此，因为圣灵从上面生了我，所以我是天国的子民，我的家在天上。所以希伯来书第十一章13-16节才讲说，他们盼望一个更美的家乡，是在天上的，是属天的，美得无比的，所以他们不再回到地上的家乡，因为一对比差得太远了，是不是？同样的道理，我们说从重生和父母生我们的角度来讲的话，哪一个生更荣耀，哪一个生更有力，哪一个生更让我们安息？圣灵的重生，你必须看到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你认识重生的时候你要知道说他是从上面。第四点，我们说你要认识重生的时候，你要知道说圣灵给你做重生的时候是做一个根本性的改变。
根本性的改变，就是圣灵重生你的时候，是把你这个人整个重新开始。我们刚才讲的是不是重新开始？不单这个重新开始不是让你回到老路上面重新开始，而是有一个根本性的全然的不同，你不一样了，你整个人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改变，你的心思意念、你的情感各个方面都在发生改变。但是我再问弟兄姊妹，你这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是在你这个人里面重生的角度，就像一个孩子生下来的时候，他能不能说我生了三年才生下来？能不能？不能。他一生就怎么样，一下子就生出来，但是他生下以后，他的生命性情的彰显需要一个过程。我们原来在最终，我们是属鬼魔的，我们原来是属世界的，然后圣灵重生了我的时候，就我说举一个例子，如同像谁呢？大家记不记得，就是彼得曾经有一次主耶稣在海面上行走，结果彼得说，主啊，我也想走，可不可以？主耶稣有没有说不让他走？没有，主耶稣说，来，你走过来。他走走走，结果他开始慌了，对吧？开始看环境了，扑通一下怎么样，掉到水里面去了。掉下去以后，彼得怎么样喊？他说，主啊，救我。主耶稣这个时候怎么样子？就伸手把他拉上来。主耶稣把彼得从水里面拉上来，他是不是把他救起来了？救起来没有？救起来。彼得从水里面拉上来以后，身上会不会滴水？
会。
所以你能不能说他身上滴水，说他还没拉上来？可不可以？不可以。每一个被救的人身上都滴水，这就是我们讲的，我们表现会有罪，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些表现，软弱、跌倒、灰心、沮丧，甚至像我们刚才讲，有时候故意犯罪，有时候玩梗了，有时候生气了，不吃汤圆了，你会这样子的。但是你已经被拉出来了，这个其中一个，我们说就上帝已经给了一个根本的改变。你有的时候我们自己软弱的时候，主会借着旁边的外邦人突然让你得安慰。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突然跟你讲一句话，说我看你就是跟别人不一样，我们有时候突然心里面可得安慰了。你有没有发现，哦，对了，因为我一直担心我跟世界上面的人一样会下地狱，突然有个世界上面的人说我看你就是跟我们不一样，哎呀，是的，我自己因为你太多看身上滴的水了，你明白吗？你在那，哎呀，衣服湿了，袖子湿了，裤子也湿了，该怎么办呢？其实旁边的人看了已经大吃一惊了，就这个人原来在泡在罪海里面，怎么一下子变了？这个人原来坑蒙拐骗、吃喝嫖赌，现在他居然跟我讲耶稣，他居然跟我讲应该敬虔，他居然跟我讲什么是圣洁，他居然原来找尽一切的机会占我的便宜，现在这个人居然愿意去帮助别人做慈善的工作，摸一摸发烧没有，是不是？有没有发现有些人说你是不是烧着哪根筋呢，啊，怎么变成这样子了？因为你被圣灵重生的时候，你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改变。这是我们讲的第四点，就是这方面来讲的话，它这个最根本的改变在哪里呢？弟兄姊妹，就是生命的朝向。你原来所思所想所做都跟上帝无关，现在你生命改变朝向上帝，你明白吗？你心是不是朝向主的？你说我不，我很多时候不是，我说有的时候圣徒的忧愁恰恰说明你心是朝向主的。你为什么对罪这么敏感？你为什么对自己的软弱这么难过？就是因为你心是朝向主的，你是愿意爱上帝，愿意归向上帝，结果发现自己做不到，所以你的灰心和世人的灰心都不一样。你没发现是不是？我不是讲圣徒没有一般性的那些忧虑，就像我刚才讲，我们基督徒会不会说有些人也忧虑房子？可以的，有些人会忧虑自己的家庭、婚姻、孩子，可以的。但是你里面有一种很深很深的忧虑是世人没有的，就是跟神的关系。你里面有一种很深很深的忧虑，就是我跟基督的关系。哎呀，我老是不能荣耀主，我可难受了，是不是？这种难受对一个不重生的人来讲的话，根本不存在，根本不存在，他不会为这个难过的。你要看到这一点，这就表明说主在你身上重生之功，在你身上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改变。这是我们讲第四点。第五点，我们说重生它是刹那之间的改变，刹那之间的改变。上帝重生我们，是圣灵重生我们的时候，他会借着让我们听到，但是他重生你就哗一下也就重生了，你知道吗？就像我们刚才举的例子，像生孩子一样，你说一个孩子生了三年没生下来，那就吓死人了，对不对？孩子可能怀孕怀胎十月一直在肚子里面，但生出来的时候是怎么样子啊？就那天生出来的，所以几时几分甚至精确到秒，说我的孩子
是几月几号上午或者下午几点钟生出来的，是不是？你会不会说我的孩子是1999年到2003年生下来的，会不会这样子啊？说生了4年把孩子生下来，会不会这样子？不会，不会的。就是你要看到上帝的重生，上帝是借着福音，他影响我们，引导我们，你会被对福音的认识会越来越深。但是你的重生是刹那间的事情，你千万不要以为说，哦，我对福音认识多了一点，然后我就生出来多了一点，再认识多一点又生出来多一点。所以我们昨天我们有一个会友，这个来填我们的这个成员之约，加入教会的会友之约，我说你我们，所以我们回头还要改革一下，我觉得这个不太稳妥。其中有一个就是问你这个重生时间大约是什么时候，他想想今年吧，我说不是吧姊妹，你这个九几年就受洗了，受洗十几年了，今年才重生，你是今年对圣经的理解更深了，这个是可以理解。但你千万你不能说，比如说我的儿子如果今天跑过来说过生日了，跟我讲说爸爸今天我生出来了，那我不是吓一跳吗？我得告诉他，不，你5年前就生出来了，你可不是现在生出来的，对不对？但你现在对爸爸的认识和5年前对爸爸的认识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你会认识更深，你必须知道这点。所以我们说重生是刹那之间的，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称义也是刹那之间的，你对称义的认识会越来越深。但是上帝称你为义，是不是上帝称一直称了一年说义，第二年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上帝称你为义的时候一信就称你为义，永远称你是义人。重生其实也是刹那之间，就是圣灵生你的时候，圣灵用圣道，你一定是跟道有关的，一定是跟道有关的。所以圣灵借着福音使你认识基督了，使你被基督改变了，使你像基督了，然后你被生出来，就是这样子的。但是这个生是一刹那的，弟兄姊妹。那有些人说，那梁弟兄有一个难题你要解决一下，就施洗约翰重生了没有？弟兄姊妹，施洗约翰重生了没有？如果施洗约翰没重生，肯定不能上天国嘛。施洗约翰是不是罪人的后裔？是。施洗约翰重生了没有？啥时候重生的？在母腹之中。在母腹中谁给他讲道的？谁给施洗约翰讲道的？可能他爸爸对着妈妈肚子，约翰呐、啊，我们盼望弥赛亚，是不是这样子？我说有可能，不排除这个，是不是？撒加利亚是什么？是个祭司嘛，对不对？像我们胎教的时候也是，有时候孩子在肚子里面的时候，你跟他说话，我还记得我儿子在妈妈肚子里面的时候，有时候跟他逗一逗，他还伸手伸脚的，你还能摸到呢，是不是？他会不会有知觉？他是不是活人了已经？是，所以有可能是这样。但是更重要的，再回到我们刚才讲，他是靠我们口里面讲出的道重生的，还是圣灵重生他？所以圣灵用道来重生人，所以施洗约翰在母腹之中不单重生，而且已经被圣灵充满。所以圣灵向他可不可以向他讲道？可以，你明白吗？所以你如果局限于人能听见的道，我说聋子怎么办呢？聋子能不能进天国？可以。那如果一个人又聋又哑又瞎，能不能进天国？可以，因为圣灵能够越过我们一切的软弱，圣灵向他的心灵说话，可不可以？可以。但圣灵向他心灵说话的时候，一定是把基督显给他，因为这是圣经说的，对不对？圣灵来了要叫你们明白我所说的一切话，圣灵来了要荣耀基督。所以施洗约翰在母腹中的时候不是乱跳的，是玛利亚怀孕了驮着耶稣来了他就跳了。你没有发现？因为圣灵跟他讲的都是基督，他在灵里面感受到基督来了他就高兴了。所以他连他妈妈都感受到了，说我主的母来了，是不是？是我腹中的胎欢喜跳跃，你是有福的女子，你真是大大有福的。你明白吗？这就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圣灵重生人是借着道，对我们这些成人来讲，对我们这些有耳朵能够听的人来讲的话，圣灵会借着我们所讲的道。但是没有圣灵的工作，我所讲的，我们每一个任何一个人讲的不过是响的锣鸣的波。但是有圣灵工作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借着道把你这个人重生出来，你就会变了。你有的时候自己不知道，我们很少有人能够知道自己到底什么时候重生的，是不是？但你能够知道你什么时候相信的。所以我说我们那个要改一下，不要重生时间，应该是相信的时间，对不对？你要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信的，但你信的时候你已经重生了，你明白吗？小孩子在那叫爸爸妈妈，说明他生出来了还是没生出来的？肯定生出来了嘛，而且生出来到一定年纪嘛。你有没有见过一个月的孩子叫爸爸？吓坏你了，是不是？ 那肯定是听错了，不可能的，四个月叫爸爸都吓坏你，对不对？有时候一岁多才会叫爸爸妈妈，你能够宣告你的信，其实那时候你已经重生了，你明白吗？你已经重生，但是重生回到我们刚才讲的是霎时之间的，不是福音渐渐改变你，渐渐改变你。对，你其实重生以后，福音继续在你身上工作。在你重生之前，你对福音是一点都不会领受的。阿门不阿门？在你重生之前，你对福音一点都不会领受。你说啊、哦，我那个时候好像我没有重生之前，我对福音有很多领受。我说你搞错了。你要么把你重生时间往后推了，要么你就把你其实你听知识那些根本拒绝福音的，你当作我其实没拒绝，因为人是很软弱的。你能够领受福音的时候，一定是你已经重生了，你明白吗？所以我们的重生是刹那之间的，圣灵像风一样吹过来，你就生出来了。圣灵把道吹到你心里面的时候，有的时候很简单。圣灵重生人的方式是很灵活的，可不可以被我们局限？不是的，真的不是被我们局限。有些人像斯伯真牧师讲说，他有一个曾经有一个这个工人在他的做工之下重生，就是这样子的。那个人原来是不信的，那个人正在修灯还是怎么样子的，斯伯真也不知道。他们那时候讲到又不像我们现在有麦克风啊，有这些东西的，他要经常要保持他的肺活量，所以斯伯真是很壮，那讲道的声音比我大多了。然后他也不知道这个人正在那个隐蔽的地方在修灯，他站在讲台上面试一试声音，他大声的在那读以赛亚书，把这个人吓了一跳。这个人信主了，你明白吗？他突然听到这些。所以也有一些人，你不要以为有些人他说到教堂听圣诗，圣诗里面像我们刚才唱的圣诗说唯独耶稣啊等等之类，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感动得不得了，眼泪一直流一直流，不知道为什么。然后 我要来做基督徒，你以为不可以吗？你说他都没听长老讲道，因为歌词里面有道的，是不是？圣灵做工越过人的软弱的，你晓得吗？所以你要知道，但是圣灵重生人的时候是一刹那之间就把这个人可以重生。所以风随着自己的意思吹，保罗知道自己什么时候重生，彼得不知道。保罗重生是什么时候？就是去大马士革的路上面，对不对？在路上说突然大光照起来，保罗哇咚一声从马上掉下来。我们要不要各个重生的时候都准备一匹马？你没有马，现在马这么贵，是不是？我们都骑不起，是不是？你不需要这样子。彼得知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重生？彼得是不是一定是主耶稣呼召他说来跟从我得人如得鱼的时候重生？不一定，是不是？不一定。彼得那时候很受感动，遇见了基督，但是彼得有可能在此之前或者就在那次，这是我们不知道的。你必须看到这些。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我们不是根据现象，而是我们知道圣灵这样的重生我们。既然重生我们是一刹那之间的，那么重生也不是指的我们渐渐脱离旧人的旧行为，这个指的是什么？成圣。你要搞清楚。再讲一遍，重生是上帝一刹那重生我们，对不对？你追求圣洁，这个叫做成圣追求。成圣追求其实是你重生之后的事情。一个重生之人才会追求圣洁，一个孩子生出来才能吃饭，生出来才能跑，对不对？这是很合情合理。你见过哪个孩子在妈妈肚子里面跑来跑去？他不可能的嘛，他不可能在妈妈肚子里面吃东西嘛，他一定是生出来以后才会有的。你必须清楚去看见这些。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圣灵重生我们的时候是一刹那之间就重生了我们，就改变了我们。你必须看见这些，这是我们讲的说你要去晓得的。我们说的这是这个第五点，就是重生是刹那之间的改变，就是圣灵一下子改变你，但是圣灵一定借着道。你说我有一天出去旅游到九寨沟的时候重生了，这个我很怀疑，就是你跟道没关系，跟福音没关系。你说我那个时候整个人特别感动，泪流满面，我就重生。我说不一定，如果你以前听过福音，可能在九寨沟旅行的过程当中，圣灵在你心中做工，把福音突然在你心中再显给你，可能那个时候你原来一直拒绝一直拒绝，然后那天你不拒绝了，而且不是被迫的不拒绝，而是甘心乐意的不拒绝，你明白吗？就我们讲的好像有些弟兄姊妹有这样的经历，我就让大家明白的，就是你爱上一个人，有些谈过恋爱的就知道，你爱上一个人好像天崩地裂一样，是吧？原来不喜欢他，不想，突然那天不知道怎么了就爱上他了。然后你那个时候是不是被迫的呀？不是被迫的，你就是爱上他了。 圣灵重生你的时候，你就是你原来对福音一直抵挡一直抵挡，然后突然有一天 我不抵挡。我还记得我那个时候在广州，我明白福音，然后有一次跟同学，那时候倩文姊妹知道，我那个时候是第一次见到倩文，然后去聚会去到那里，然后跟我的一个同学一起去，然后倩文姊妹其他的那些同工问哪位倩文比我信主早吗，问说是不是弟兄，然后我那个时候我就突然我是弟兄，哎呀我想对啊我是弟兄，我的同学就不讲，我的同学我慕道友啊，这就不一样。我不是说你假，我故意假装的，而是你那时候突然有一种身份的认同感在你里面生发出来。但其实不是我那个时候我说我是弟兄我才重生，而是我已经重生了，我突然有一种认同感，就是你们是从属灵的角度来讲，你们是我的弟兄姊妹。而我这个同学他还不能做到这一点，他只能说我是来听一听的，我是慕道友。所以后来他真的是听一听，后来也没有，到现在还没信，就是这样子的。你要真实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所以圣灵在你里面所做的工作，重生的工作是刹那之间的，你要明白，你知道。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什么是重生，你知道这些时候，你不要被那些错误的观念以为说重生是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怎样怎样，不，重生是一下子圣灵在你心中做工，而且你是重生之后你开始对福音认识越来越多。你说哎呀，我对福音还是很多不明白，是不是我没重生啊？我说如果你没重生的话，你不是不明白福音，你是抵挡福音，你会恨我，你会恨传道人，你会拒绝福音的，你在领受福音上面有很多的焦虑纠结，这恰恰说明你已经重生了，你明白吗？没有重生之人不会有这些焦虑的。孩子生出来才会跟你说妈妈我饿，我没吃饱，是不是啊？在肚子里面的会不会啊？不会。假的孩子会不会啊？不会。你那个你们家放的洋娃娃什么时候跟你张嘴说我饿？除非是搞这个机械的电子的，是不是？你也不用喂它，你知道那是假的。真正的你知道饿是主这样子做的。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五点。第六点的话就是我们说重生你必须知道的是被动的改变，就是圣灵在你里面做重生工作的时候，风随着自己的意思吹，圣灵随着自己的意思在你里面做工，但你是被动的。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弟兄姊妹？所以你的重生从来不是你自己主动把自己逼着上帝把你生出来的，你明白吗？再回到我们讲，你如果对罪有清楚的认识的话，罪人没有重生之前会不会想要重生？罪人没有重生之前会不会想要重生？罪人没有重生之前会不会追求义？不会，你知道吗？所以我在讲，有些弟兄姊妹很焦虑担心我有没有重生，我说我就问你，你想不想重生？我想重生。我说那就很感恩了，这就表明你生命性情不一样，你明白吗？因为你的重生不是你主动抓上帝，因为作为一个罪人来讲的话，罪人的本性就是抵挡上帝，抵挡生命，爱死亡，爱黑暗。你不要以为在地狱里面的人他们很苦，说的哎呀我这个地方太那啥了，我不喜欢这样。不，罪人是喜欢黑暗的，是不是？约翰福音第一章是不是这样讲？约翰福音第一章是不是这样讲？我们来读这段经文，大家翻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就读这两节的经文。约翰福音第一章四五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祈读。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你看到这里面，然后后面第十二节讲的说，这个十一节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这里面就讲的，我们重生之人才会不爱黑暗而爱光。你愿意寻求，你说我想要重生的生命，我说真的，你是从心里面想要的话，我可以说，我可以负责任的讲，你已经重生。因为你的重生是被动的，不是你说啊我很渴望重生，但是我自己警察了一遍发现达不到要求，不合乎重生的要求。我说重生的要求是什么，弟兄姊妹？重生的要求是什么？重生是不是你自己把上帝给求的，上帝没办法了啊，生吧生吧，是不是这样子啊？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姊妹？我跟你讲，对于罪人来讲的话，照我们自己罪人的本性，没有一个人会去求重生的，没有一个人会圣灵啊求你重生我，圣灵啊求你把福音给我，不会的。
你那个时候只要没重生，你就抵挡福音，抵挡恩典，抵挡真理，抵挡生命，你就爱黑暗，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讲。但是你说我这个时候我开始焦虑了，我焦虑我到底重生了没重生，我到底得着福音没得着，我很想得。我不是说你仅仅是焦虑，我你想不想得，你想不想要这个生命。我说如果你想的话，就说明其实你已经重生了，因为重生在我们而言是被动的。你妈妈生你的时候没跟你商量，阿们不阿们，有哪一个人生之前你妈妈跟你商量过？你举举手我看一看，有哪一个人生之前你妈妈跟你商量过？你哪一个人生之前是你跟你妈妈要求然后你妈妈把你生下来的？有没有？你的第一次生尚且如此，怎么第二次的重生，圣灵的重生变成你自己要求来的了呢？有没有发现？所以你的重生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是被动性的，是圣灵随着他的意思，随着他的美意。阿姨说如果圣灵不拣选我怎么办？你看你会思考拣选的问题，我说我很感恩，是不是啊？你会思想这些问题，我说很感恩。你愿意要福音，我说你不是拣选的问题，而是说主一定拣选你了。你被重生，重生之人是不是被拣选之人？弟兄姊妹，一定是被拣选。会不会是主耶稣基督天父商量了一下拣选这些人，结果圣灵搞错了，把另外一个给重生了？会不会这样子啊？会不会啊？圣灵会不会做错事啊？一点都不会，你明白吗？所以我们是用这种倒推法的，就是你信就表明你重生了，你渴慕福音，渴慕在基督里的生命，就表明你已经重生了。你已经生出来，你会叫妈妈，你就算叫妈妈叫的乱七八糟，把爸爸叫成妈妈，有没有小孩子会这样子啊？会，有些小孩子一开始生的话搞不清楚，叫爸爸，见到男的都叫爸爸，是不是啊？你能不能说叫错了，肯定是个死人，能不能这样说？不会。所以你有的时候你会搞错，你会讲错，但是你有对福音的渴慕，你对福音的追求，这恰恰说明你已经是重生之人，因为你的重生是被动的，你知道吗？因为两弟兄，我还是担心万一我没重生呢。我说你有这种担心呢，再回到我刚才讲，我不会跟你说弟兄啊姊妹你去求上帝让你生下来，我不会跟你讲这个。我跟你说就是我刚才讲的，一个未重生之人根本不担心这些，一点都不在意这些，他会觉得我们讲这些东西干嘛，是不是？真是浪费，早知道今天就看球赛去了，宁可看重播我也不听你这些，明白吗？但是你渴慕这些，就说明你生命性情，我们刚才讲的重生之人他的生命性情怎么样，已经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了，你不一样了，你是被动的重生的，你是刹那之间被重生的，你是从上头重生的，你是一个重新开始的生命，你是完全不一样。但是也像我们刚才举的例子一样，你这个重生之人是像彼得从海里面捞出来的，所以你身上还在滴水，你还有这个世界罪恶世界里面好多的东西在你身上依然能看得见，但是这就要求我们用信心而不是凭感觉。你凭着信心，我知道我是重生，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你就可以说我凭着信心讲生命册上面有我的名字，生命册上有我的名字，我不要再被人骗了，我不要再被那些用倒推法用逻辑法把我给骗了，是不是？就像我们刚才讲，你有发现倒推法逻辑法可怕不可怕？非常可怕，一点错就给你推出个结论，你没重生哦。我说你怎么这么大胆，你敢说我没重生，是不是？也要大家要勇敢一点，下次遇见这样的人你要大胆挑战，你凭什么敢说我没重生？你有什么资格？你是圣灵吗？谁给你这样的权柄？你来建立人还来拆毁人呢？你是以色列人还是以东人呢？你进到神的殿里面是要使神的殿得益处呢，还是要在神的殿中拿你的斧子砍呢？是不是？你明白吗？所以好多人，我们把这种人当作是专家，这些是砖头的专家，专门在主的殿中搞破坏的人，明白吗？你要晓得，所以我们的本分是讲福音。你再软弱，你再多的问题，你再多的跌倒，我说你渴慕福音，你愿意重生，你有很多的这些软弱，说我说主的工作在你身上，没人能否定，不在乎你怎么样子，你说我还没受洗或者我还没有加入教会，不在乎这些，你对基督有这种基本的渴慕在你里面，没人能否定了，你知道吗？你如果没有重生，你如果没有得救，你如果没有称义， 你根本这些忧虑都没有，你不会忧愁这些事情的，你因为这些事情而忧愁，所以我为你感恩，所以感谢主，盼望你不要遇见那种心狠手辣的人，那些心狠手辣的人见到这些弟兄姊妹就拼命的想方设法要证明人家没有重生，是很坏很坏的人，而是你要知道说你遇见福音的使者要把你带到恩惠里面去。所以你记得天路历程里面讲说，那个天路客他走走走他很艰难的时候，结果有一个人给他指一条路说去往一座山上去，去哪座山呢？去西乃山。他到了山下面吓得根本上不了山，说那个人说你只要爬到山上面去你就能解决你身上的罪的问题，他都吓得根本爬不动，然后又回头走，走到传道人那里，传道人说你怎么走这么长时间才走到这儿？他说有一个人给我指路让我往那座山上走，说不，你应该去另外一座山，那座山叫做哥哥他山，你需要的是耶稣基督的救赎，你需要的是福音，你太软弱了，你身上背着罪担，但是罪担可以脱落了，你知道圣灵要重生他所拣选的人，你对，所以他拣选，他有没有拣选你，这是在永恒之中的事情，是你不知道的，但是你有对重生的渴慕，你有对恩典的渴慕，你有对福音的渴慕，你愿意寻求上帝，愿意做神的子民。我说从这些来讲，我不跟你讲说你去求上帝让你重生，而是我跟你去讲你有这些表现表明你已经重生，因为这是主的工作，没人可以否定，凭着信心仰望主，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我们下次继续跟大家分享关于重生和称义的关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恩眷怜悯我们的上帝，你是保守我们的主，我们晓得我们自己是多么的软弱，其实我们对自己软弱的认识也是非常的软弱，非常的不足，但是主，你是恩待我们的主，主，祈求你带领你的百姓，让我们对你的福音真理认识得更加清楚，晓得重生和称义之间的关系，又晓得圣灵怎样在我们里面工作，使我们不在那恶者的控告之下，不在恐慌之中，而是真实的知道，真实的明白，真实的在你的真理当中我们得以安息，我们安息，我们的义乃是基督，但是我们的重生的生命乃在于我们信心的表现。主，祈求你引导我们，让我们可以晓得，我们就大得安慰，就大有力量，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